请我们翻到尼西米记，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在那世，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城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和华是怎样，耶和路撒冷是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然后第十九、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二节，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羊门中间修造。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我们所交通的，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尼西米，他的负担，他的祷告，他的意向，还有他的工作。我们昨天特别看了第一章，里面我们提起就是亚尼西米，当他得到消息以后，他知道说耶路撒冷的光景，他晓得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然后圣经接着就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那如果我们认识尼西米，我们知道他不是普通的哭泣，他不是像普通的一样很容易落泪，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原因他能够这样的表现，原因他能够在情感上能有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是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明白神的话，他活在神面前就好像但以理活在神面前。所以我们看见等到但以理读耶利米书就知道说， 这个神叫以色列被掳七十年的日期快满了，所以他接着就有个祷告，那个祷告是记录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等于是但以理惨难的祷告。那同样的，等到我们看见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的人，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他对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所谓的感情，但是呢他好像对耶路撒冷非常的熟悉，只要别人告诉他说耶路撒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几句话就够了，因为剩下的是圣灵来解释的，剩下的是神借着他的话可以很清楚告诉尼西米说到底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当然等一等，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果然等到了夜间，他出去寻他出去视察的时候，他果然他亲眼看见，就在粪场门的附近，他看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从听说，从主的话语里面，一直到他亲眼看见，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尼希米在那很细腻的在那里描写给我们。那为什么尼希米要这样做呢？因为在这里尼希米要给我们看见，神如果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他所要恢复的器皿是个什么样的器皿。今天我们很勇敢要做神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点知识，我们希望呢在神的工作里面有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是不是那个器皿。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器皿，我们可以建造五尺，结果我们可以拆毁三尺。所以我们要知道圣殿可以重建，圣城也可以重建，这个祭坛也可以重建，但是在神做这么多恢复工作以前，如果你读以斯拉记的话，第一件事情神呢是把圣殿里面的所有的器皿就还到耶路撒冷，所以器皿的恢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有知识，今天我们也能靠主的恩典也能帮助许多的人，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那个器皿。如果我们是那个器皿，主就能把那份工作托给我们。那么现在你看见说一个真的被主兴起来的一个器皿，他做一件事情，他同样的做，我们普通人只知道那个后面的结果，但是圣灵仿佛给我们看见整个尼希姆的心，尼希米的心路历程。这里的镜头不只是对准了尼希米的周遭的大的环境，这里的镜头更对准了尼希米的心，他心里想什么，他心里怎么祷告。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圣灵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在那里描写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反应是一个属灵的反应，当他听见这个话，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一点都不夸张的，因为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老早知道，他从主的话里面老早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但是现在呢就借着弟兄的消息让他更清楚了。因为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意，有一个秘密一直在他的心中，虽然他是属于第二代，虽然他是年轻人，虽然他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看见过耶路撒冷，但是你看他的祷告，你看他祷告里面的内容，你知道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他活在神面前是借着神的话叫神来对他说话，也借着祷告叫他能对神说话。所以这是有交通的，因着尼希米他是完全活在天底下的，所以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后呢他能够满足神所要做的。所以我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容易注意第三章，我们容易只注意到底尼希米怎么样恢复修复那个城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但愿主能够借助这些里面的描写，细腻的描写，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个恢复的器皿，在见证恢复以前，在神的同在恢复以前，在祭坛的根基恢复以前，你看见圣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一个恢复的器皿，这个器皿 是神恢复过，因为每一个器皿都是被裸的。如果今天我们不蒙拯救的话，在我们身上还是有肉体。那些许那今天能够说我是属保罗，能够我是属是亚波罗的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呢？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以为说你们是属保罗的，但其实呢，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这个器皿没有让主来工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虽然我们懂得，也许我们明白一些真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所以当我们注意到当他哭泣悲哀给予的时候，他不停止在悲哀，那些悲哀和哭泣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就进食就祈祷。那下面呢，就记录他那一段的祷告。那一段祷告一开始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了，自从呢神的荣耀渐渐的从摩利亚山从圣殿退出去，这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的。然后那个圣殿呢，本来应该这个荣耀，神的荣耀本来应该在至圣所，本来应该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基路伯看守的两个翅膀的中间，就在施恩座的上面，就在那约柜的上面。这个荣耀是人看不见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西结他当然知道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所有来到神面前的，来到神的荣耀面前，如果不是带着血，没有一个人不被击杀的。虽然一年一度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但是都是靠着宝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看见神的荣耀是不可能，而他呢还活着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既然把他的荣耀放在至圣所，放在圣殿里面，这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什么时候神把他的荣耀撤退了？那么神的荣耀为什么要撤退呢？因着人的罪，因着人得罪神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慢慢就开始撤退。那么如果你读以西结的话，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怎么从当时的圣殿慢慢撤退。最早当然在至圣所，然后撤退他就离开了至圣所，然后就来到了圣殿的门槛，来到圣殿门槛，然后当然就到圣殿院中，神的荣耀就充满整个的圣殿的院子，然后慢慢慢慢他像直升飞机一样慢慢就往上升了。意思就是说现在神的荣耀慢慢上升了。不过呢，当神的荣耀长久与以色列同在以后，他到底他的心不忍心离开的，但是因着人，因着以色列的犯罪堕落，就逼迫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不能够继续住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只有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看见说果然这个荣耀呢是从圣殿离开，然后慢慢升上去，是不是直接就升到天上？没有，舍不得，好像在升到天上以前再回头看一下。所以我们知道结果那个荣耀呢是从圣殿升起，但是慢慢的就往东移，从摩利亚山呢就慢慢就移到了橄榄山。所以在橄榄山那里好像又停一下，再回头看一看耶路撒冷一眼。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向着整个耶路撒冷，你真的能看见耶路撒冷是怎样整座的一座城。所以那里曾经代表神的荣耀，因为有神的同在，那里曾经代表神的见证，因为耶路撒冷所代表乃是以色列的华美。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任何人到耶路撒冷，如果他站在橄榄山上往耶路撒冷看的话，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最荣美的一眼。所以你能想象到等到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以前，他回过头好像依依不舍的再看一看他曾经住过的圣殿，再看一看他曾经充满同在的耶路撒冷，然后从那里他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的悲剧。如果一栋房子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它就被分别出来了，这个房子叫做圣殿。 等到神的荣耀一离开圣殿，圣殿那栋房子就像所有的房子一样，不过是木头加上石头，或者加上金子，或者加上银子，如此而已。那请记得，如果神可以把任何其他的房子拆掉的话，神也能够叫这一块这个建筑，这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神的同在真的升到天上，神仍旧做神，神的荣耀还在，并没有从宇宙中消失，神的荣耀仍旧在地上，不过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从此以后，你读但以理书，你读尼希米记，你就记得这个时候当但以理祷告，当尼希米祷告，都怎么祷告呢？耶和华天上的神。在创世纪，你记得这个，你记得亚伯拉罕怎么祷告呢？是天地的主，他不光是天的主，也是地的主，他的同在不止在天上，也在地上。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约柜是神的脚凳呢？因为很明显的，大卫说，我来到你的脚前下拜，意思就是来到约柜面前下拜。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永远是坐在他宝座上，他的两个脚代表他的同在。结果他的两个脚可以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来，代表神的同，虽然他在天上，但他同在可以一直延伸到地上来。但他那个两个脚不可以悬在空中的，他那个两个脚一定要找到安息的地方，那个就是他的脚凳。所以为什么在圣殿里面你看见神把一个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所以每一次你来到至圣所，你就是来到神的脚前，因为你是在他的脚前下拜。所以每次你在他脚前下拜，就证明一件事，神的同在在天上，神的同在也在地上。那是指着神的荣耀还在至圣所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最大的悲剧不是圣殿被摧毁了，不是烧毁了，不是在还没有烧毁以前，你看一个辉煌的圣殿，一个荣耀的耶路撒冷城，这一座城自从神的荣耀升到天上以后，它和巴黎没有两样，和香港没有两样，和圣保罗没有两样，和北京和上海没有两样。结果你看见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华美的建筑，但这个建筑在历史上说神曾经住在那里，但是现在你看见神同在离开了，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呢。然后接着他就开始认罪。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尼希米被掳不是他自己，不是严格说来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被掳，所以他的先祖们因着得罪神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被从巴比伦就从耶路撒冷就被带到了巴比伦。然后尼希米再辗转的就到了这个，再辗转就到了波斯的苏珊城。他虽然是在王面前做酒政，但是我想他里面的心是虚空的，因为他知道说，今天从人的角度来看，今天我能在王面前能做酒政，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的成就。但是为什么一个属神的人能够落到这个下场？他不是站在神面前侍奉，他不是能够在自己的国度里面侍奉，他被掳到外邦，他好像服侍一个外邦的人，他站在他面前做酒政，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是高升了。但是如果尼希米懂得神的心意的话，他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从人来说这是荣耀，你不应该说是下场，但是从尼希米的感觉来说，他是非常清楚的。 今天当地上人称作什么叫荣耀的时候，对尼西米来讲是悲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祷告。但是不要忘记，你真的算账的时候，这个账是怎么算的？是我的先祖犯了罪，所以结果整个以色列连根，这个树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巴比伦，结果以斯拉一生下来就被掳了，尼西米一生下来就被掳了。所以是他们犯了罪，是我们的祖先得罪你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尼西米的灵，什么时候你看见教会支离破碎，你千万不要说是他们的错，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责任。只要今天教会四分五裂，你千万不能说这是他们的罪，这是我们的罪。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罪，神就不可能把这个恢复的工作托在你的手里。你知道吗？教会曾经有过非常荣耀的光景，是在19世纪在英国发生的。神的确兴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就好像改革运动一样。英国改革运动，神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茨威里，把神的儿女带回耶路撒冷。不过不要忘记，是从巴比伦带回来的。但是等到弟兄运动被主兴起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像达比，借着像这个George Muller， 像穆勒弟兄，还有像格怀德弟兄这一班的弟兄们，你看见果然也把神的儿女带回到耶路撒冷。不过这一次就像以色列一样，从全世界各地，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现在主把他们带回来，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做合一的见证。这个的的确确是神在教会历史里说，的的确确神借着他们就带下了非常荣耀的见证。到处不管到什么地方，弟兄们，我曾经前不久我曾经去过英国某些地方，一直到今天大家还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但是等到后来他们中间真的四分五裂的时候，所以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弟兄是他们中间的弟兄，叫葛兰弟兄，他说我们当初被兴起乃是为着合一的见证，完全是为着合一的见证，但是今天我们所做的刚好是相反的。他说的时候他心中非常非常的痛。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Griffith Thomas， 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很少有一般人像这一般弟兄，指着英国的弟兄们，他们能按着正义分解真道。但是很可惜的，他们按照错意分解他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最会明白神话语的人，他们很骄傲，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的厨子都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真的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他们非常的丰富，他们只要和他们交通几句，你看见很有主的话，很有主的话。所以他们常常觉得别人是老底家，别人是工会，我们才是为了贴飞。弟兄姊妹，骄傲不骄傲？当然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好像很丰富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是按着正义分解真道，但是不知不觉的按着错意，这不是正义，这个完全不是圣灵的意思，按照肉体的意思，他们分解他们的自己。然后同样这位弟兄说，他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到处，他们是最全世界最会剥饼的一班的人，但很可惜也是全世界最会剥心的人。他们一面剥饼，他们一面剥别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为着合一的见证在这剥饼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人虽多却是一个饼，但是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我们在剥人的心。所以等到教会分裂的时候，你看见不知道有多少人哭泣啊！现在问题是谁的错，谁的罪？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教会分裂，当你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神的荣耀渐渐撤退的时候，我们还得意得很。你看见吗？我们还是同样的薄饼，我们还是一个饼，我们还是一个杯，我们的传统还是一样。你看见我们的姊妹个个都是蒙头的，那弟兄姊妹，外面什么秩序都是对的， 都是正统的，但是问题就是神的荣耀还在吗？你觉得我们今天四分五裂还能够保存住神的荣耀吗？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是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就是因为这一班弟兄们搅扰了教会的叫安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像尼西米一样能够痛哭流涕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可以指着手来责备别人，但是你忘记，当你用手来指，用一个手指别人的时候，有四只指头是指着你自己的。我们只看见别人眼中有刺，我们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尼西米书，我们今天读尼西米记，我们要问，我们那个器皿是那个器皿吗？我们配吗？今天我们配在神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工作里面有份吗？像我这样的人不给教会带来难处，那不是稀奇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谁？这是尼西米的灵。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当这班弟兄，我讲弟兄会的弟兄们，当他们因为有过几次大的分裂以后，所以他就形容给大家看，他说我们本来是一块大饼，结果呢分出一份出去，后来又分出一份出去，所以已经大饼里面已经分出好几块了。他说感谢神，现在我们还剩下最中央的一块饼，就是我们。教会分裂了，你还问说我们是最中央的一块饼，我们是最正统的，是他们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带着这种的灵，那个灵不叫做，不叫做宗派的灵是什么？宗派的灵比宗派更可怕。许多挂牌子的，他们承认我们失败的，但你相不相信今天有人用合一来做分裂的事？所以当你看见尼西米，当你听见尼西米的祷告，你看见他不一样。他怎么祷告呢？他怎么祷告呢？他说求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父家有罪了没有？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父家有罪了，所以我在这里，我有罪了，所以我在这里。就历史来说，弟兄姊妹，轮不到你心里有罪，但是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当一个人觉得他得罪神了，我们到了这个田地，我们到了这个下场，他看见火，他看见有缺口，弟兄姊妹，他看见神的旨意，他不是只看见外面的现象。当你听见教会的难处，当你看见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你看见很多人不来聚会了，当你看见很多年轻人不见了，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的感觉是那些人都是背叛的，那些人都是离开的，那些人都是没有看见的。我们是最中央的一块饼吗？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最中央这块饼披麻蒙灰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你最中央那块饼，我们要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弟兄姊妹，恶是不错，怎么能够说是邪恶呢？你看见吗？只有一个蒙光照的人才知道说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当保罗说，你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你们中间有了纷争，有人说我属保罗的，是属这样这样那样的，那弟兄姊妹，那个纷争，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那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二十节那里，不是有肉体的清单吗？有个肉体的清单里面有一个就叫做纷争。 不光如此，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他讲了那么一句话，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这个分门结党这个字呢，也是什么？也是肉体清单里面的一个。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你不要告诉我教会是怎么分裂的，哪里有分裂哪里就是肉体，没有疑问的。我们每个人都抬鼻子头来，我们每个人都蒙羞。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有可能有机会那个破口漏洞能够补起来，否则的话就像在耶利米哀歌一样，你的伤口大的个地步，像海洋那么大，像太平洋那么大，像大西洋那么大。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看一个伤口是那么大的？但是我们的主看见了，他老早就知道，到了今天教会能有38000个宗派，分裂再分裂，分裂再分裂，伤痕又是伤痕又是伤痕，每一次的分裂都是最大的伤痕。弟兄姊妹，我们做的是什么见证？我们口里说是合一，我们的肉体在那里分开，我们的肉体在那里和弟兄们分开。除非弟兄姊妹，你能知道他不是主所爱的，如果他是主所接纳的，你和他政治立场可以不一样，你和他的受的教育可以不一样，今天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爱你的弟兄。这就叫做合一的见证。否则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系统，你可以有很好的聚会，像一栋很，就像当时很华美的圣殿的房屋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的荣耀渐渐褪去了，你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人数，又算得什么呢？街上满街满是香港，到处都是人，你走在上海到处是人，你走在台北到处都是人。但是教会是什么？见证是什么？乃是神的荣耀临到充满这个教会的时候。所以这叫做荣耀的教，我们是没有荣耀的，只有基督的荣耀充满他的教会，只有在教会的深处，就好像在至圣所一样，大家都能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就只有神的荣耀来说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神的荣耀怎么带回来。现在问题，如果你看见耶路撒冷城破了，你看有漏洞了，你该怎么做？所以不是你该怎么做，是你该来到神的面前，要承认我们所行的甚是邪恶。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严格算账的话，这个账怎么样都算不到尼西米的头上。但是我再说，当我看一个姊妹，她因着踢球，后来她真的脚扭了，不光扭了，而且脱节了。所以我提醒她说，这是你的身体，你能感觉到那个脱节的痛苦。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当然是基督能感觉到那个脱节的身体。所以这个四分五裂不是普通的四分五裂，这个是身体上分门别类。那弟兄姊妹，那个撕伤，那个裂伤，那个痛苦，那个哭泣，是人不能够形容的。如果你真的感觉到我们这样的分裂，我们这样的分开是骨肉的分开，你记不记得当夏娃被造好了以后，就被带到亚当的面前，结果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弟兄姊妹，等到 夏娃成熟了，然后神从勒旁亚当勒旁取出来，最后又归于亚当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亚当什么感觉呢？不错，这是夏娃不错，但是就他怎么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单这个启示，当你读到这个这个什么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丈夫爱妻子的时候，那特别讲到那丈夫不止爱妻子，丈夫爱妻子就好像爱自己身体啊。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很清楚的，因为当夏娃被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严格说来，你所看见他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换一句话说，夏娃乃是亚当的身体，换一句话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做心腹以前先做身体，乃是等到身体长大了，然后才能够献给基督，才能够心腹，才能装饰整齐，才能拜带到新郎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基督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这些人怎么忍心让骨肉分离？我们这些人怎么忍心让这里也不对了，那里也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罪是个人的罪。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了，我们说这个人是得罪他的身体，是不是吗？如果今天一个人把身体随便糟蹋了，他得罪这个身体。那同样的，我们为什么邪恶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做的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今天你看见神的儿女分裂的时候，那个分裂乃是身体上的分门别类。所以没有遵行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那么好了，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尼西米是个读圣经的人。当他祷告的时候，有一卷的圣经在他的眼前，这卷圣经不止在尼西米的眼前，这卷圣经常常在主耶稣的面前见。你知道，在这么多书信里面，在这么多书卷，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如果你要问说我们的主最喜爱的一个书卷是哪个书卷？申命记。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尼西米祷告的，他不是光在那祷告，他明白主的话，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的哭泣不是普通的哭泣，他的认罪不是普通的认罪。你看见他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解释历史，他怎么解释过去，他是根据圣经来解释的。所以等到他下面他说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你，因为他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历史，神的解释来解释他的，神的话来解释他的历史的。所以弟兄姊妹，下面很明显，你看见下面这些话都是申命记上的话。那么你说申命记这么多章，那么到底你怎么知道这是申命记来说的呢？很清楚，他说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这就是整本的申命记，从第五章到第二十七章。如果你把它分段的话，就是第一段是诫命，第二段是律例，第三段是典章。然后从二十八章开始，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律法，神的祝福要领导你们；如果你们背叛违反神的律法，结果咒诅要领导你们。你还记得吗？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你们到哪里去？你们到基利心山，到以巴路山去。为什么到那里去呢？因为那里有两座山，那两座山呢是东西向的，是东西向的。那比方说这个是北这边，比方说这个是以色列北边，这个以色列南边。那北边的是黑门山，南边的是沙漠，我们的南地其实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已经到了边缘了。那么好了，那现在呢，神为什么叫他们一定要到基路山跟以巴路山那里去做什么事呢？因为不要忘记，最早啊，亚伯拉罕的第一座祭坛是在那里建筑起来的。而且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到了迦南呢？因为到了那里，所以很明显这里有两座山。
那么这两座山呢，神告诉以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做什么事呢？你们不是有十二个支派吗？如果你们进了迦南以后，要不要忘记这是你们的第一站，因为这当初是亚伯拉罕第一站，所以也应该是你们第一站。那你们该怎么做呢？你们让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呢站在什么呢？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面宣布什么？宣布祝福。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非常清楚的，这里的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刚好是跟南北向垂直，它是东西向的嘛，东西向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很清楚，这个如果你今天这个祭坛如果真的在两个山中间的话，那么你看得很清楚嘛。那这两座山有什么特点呢？意思就是说，当黑门山的甘露慢慢飘到基利心山坡的时候，那么因为是黑门山吹来的甘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到处都是生命，不光是甘露，而且是一片清脆的。所以当你往这边看的时候是完全清脆的，但是面向着这个沙漠的以巴路山，因为沙漠又干又热，炎热的风在那里吹的时候，所以你看那阵风吹在以巴路山上，把所有的生命通通枯萎了。然后你给我们看，你一片都是枯黄，一片都是枯黄。所以今天你如果在世界，如果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话，你等于一个脚踩着绿洲，一个脚踩着沙漠。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刚刚到世界，为什么？因为神让他带到整个迦南最中心的地方，因为从但到别十巴如果代表整个迦南的话，那么从但到别十巴如果画一条直线的话，最中心点根本就是世界。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要给他看见，虽然从但到别十巴很远很远，但是不，神给他开了个窗子，你只要看两座山就可以了。你看到那边一片的青翠，这就是黑门，这就是但；你看见一片的枯黄，那就是别十巴。这就代表从但到别是巴，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进迦南以后，他们要做一件事什么呢？他们也要来到亚伯拉罕曾经来过的地方，曾经献祭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十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宣布什么？在以巴路上宣布咒诅。为什么宣布咒诅？因为圣经里面什么叫咒诅？凡是没有生命的枯干的，那个就是咒诅。然后呢，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什么叫做顺服。如果顺服神的生命，顺服神的话，那就是生命。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吗？但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结果就是死，带来的就是咒诅。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生命记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摩西呼天唤地给他们，让他们看，告诉他们说神的祝福要领导他，你们要羡慕生命。所以什么叫生命呢？你只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就是生命，你只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就是死亡。所以当那个时候有两座山，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有两棵树一样，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所以很有意思，那这两座山呢，其实就像两个肩膀一样。你记不记得世界什么意思呢？世界就是神的肩膀。但你稀不稀奇？你觉得稀奇不稀奇？等到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他胸前面有十二块宝石，有十二个名字代表整个以色列全家。他的肩膀上呢，这边六个支派，这边也是六个支派。所以这一幅图啊，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也好，或者以色列人也好，今天他只要被带到迦南美地，他有一个选择的，你是选择生命呢，你还是选择咒诅？你选择合一呢，你还是选择分裂？基督 是分开的吗？当我们在那里做那些分开的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要在那里笑。他们知道这些人挂名字应该是活的，其实他们是死的。这就是撒底教会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别人是撒底，不知不觉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那个谎言，就是那种的情形。所以这里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为什么是要邪恶呢？因为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拣选生命。换一句话说，我们体贴肉体，那个结果当然是邪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可以用整本的《生命记》的话就能解释以色列历史，也能解释我们的历史，可以解释我们每一个聚会。虽然今天有人没有到温州，但是 圣经的话能解释温州的教会。虽然今天有人没有到上海，但是主能用他的话来解释上海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来说我们都蒙恩典，从表面来说神给我们一个祝福，叫整个的大环境能够有利于福音，能够叫福音越过越管床，我们的工作越做越有效，人越来越多，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工作发达，当你工作成功，是不是等于神的心意就完成了呢？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体贴神心意的人，你看见吗？他读主的话，他是用主的话来解释他的一生，来解释他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哪一个教会的历史能经得起神话语的解释的？这个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很有意思，他说求你纪念，你看见吗？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那弟兄姊妹，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一句话，28章29章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顺服，如果遵守神的话，要有怎样的祝福，如果今天违背主的话，要有怎样的祸，要有怎样的咒诅。那弟兄姊妹，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犯罪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了，你看见吗？现在的确是在28章29章，你看见里面好多话，你特别一直读到第30章，你看见摩西讲了好多好多的话，但是现在呢是尼西米挑选了两句，那两句呢就解释了当时的情形，这两句就解释了为什么城墙是破的，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这个城墙被焚烧。表面上是这件事情，但那个属灵的解释是什么？属灵的解释是他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解释，他提出来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主的确应许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如果你仔细读那两章圣经，那两章圣经讲到以色列被掳有两次，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说主第二次伸手带回以色列人。那第二次就指1948年那一次，不是指着公元前500多年那一次，不是，那是第一次。所以很清楚，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尤其生命记的话，28章29章给我们看见怎样蒙福，怎样我们就怎样，你知道我们就碰到的就是死亡，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犯罪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所以证明说有一次的被掳不是掳到巴比伦，掳到巴比伦你不能说分散在万民中，你不能这样说，你只能够说被掳到巴比伦那一带去就是了。但是如果你读28章29章，的的确确那一段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那一段，没有疑问的，也讲到那一段的归回。但是稀奇在哪里？稀奇尼西米他没有引那一段。我们讲过了， 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第一次的被掳是掳被是是是这个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的被掳是主后七十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圣殿圣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此有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全世界去。所以圣经才说，今天的光景，以色列人就好像枯骨四散一样，好像整个世界就是那个坟墓。也就有一天，神借着地震，借着地球地政治的板块，慢慢慢慢就把他们带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今天如果要解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我们要知道，只有生命记讲的最清楚最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的分散在万民中，严格说来是指着什么？是指着第二次被掳说的。是第二次以后，我们知道才有以色列人被掳到中国，才有以色列人被掳到智利，才有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很遥远，包括纽西兰等等这样的地方。但是早期的被掳最多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七十年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就回来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人如果犯罪的话，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所以这个就是开启整本尼希米记的钥匙，否则的话你就把那个墙就解释错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尼希米这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被掳大概100多年以后的事，因着有些人没有回来，那么因着现在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是什么？你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是什么故事呢？是波斯帝国的故事。但是因着波斯帝国从古时一直到印度，所以你看以色列慢慢从一个地方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其中有人就到了开封，是从波斯去的，到了开封。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从开封去的呢？不是曾经有一度有撒士吗？因为撒士的缘故，所以呢，这许在开封里许多的人就有了 DNA 的检查。那么现在能够确定说，根据 DNA 分析的结果，那这些犹太人应该是从波斯那一带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再给一点的时间，今天没有一个人比尼希米更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要回去，老早就回去；如果这些人不回去的话，你可以知道说，最后你看见说他们是被分散在五万名的当中。所以有一件事非常稀奇的，不错，就做整个历史来说，是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一次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前，一次在主后七十年。一个是在罗马底下，巴比伦底下，一个是在罗马帝国的底下，这是两件事情把他们都掳走了。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是主把他们，然后把他们从天涯把他们带回来的。那么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虽然尼希米他不是讲预言，但是他应用这一段圣经，讲到今天以色列光景，他不是光讲到从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那件事情我们严格说来，所罗巴伯回来了，然后以斯拉也回来了，那个问题应该是解决了。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吗？对于救恩是清楚了，因信称义是清楚了，然后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大家都是祭司，正是清楚的，一本公开证，这是清楚的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重点是什么？重点现在不是巴比伦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现在问题是他们是被分散在万民中。所以记得，这是尼希米的感觉。当你分散在万民中的时候，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我们本来城墙是一个的，我们本来是有城墙的，那个城墙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见证。而且当城墙没有破口的时候，你看你仇敌没有攻击的机会。但什么时候我们一有肉体，什么时候我们一有破口漏洞，而且我们不起来征战，不起来对付，不起来让十字架来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当城墙一破裂，那个光景就是分散的情形。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把那个城墙解释的准确。否则的话，我知道弟兄姊妹，大家讲的城墙一定讲的分别，讲的城墙一定讲的圣洁，这都对，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圣洁也好，等等，都是指着什么？都是为着神的旨意，都是为着那个见证，不是为着个人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尼希米的重点，当他读主话的时候，他应用主话的时候，他不是应用那一段，我相信以斯拉可以应用那一段，因为讲到回到圣地，讲到回到圣殿，见证圣殿重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的，今天哪里只要奉主的名聚集，你看见主的名，主的同在在他们中间，主的话也在他们中间，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你看见，虽然尼希米，虽然生命记讲到两面都有，但是很明显的，尼希米给我们注意的乃是他们分散在万民中。所以现在当你应用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那个解决的方案在哪里？那个解决的路在哪里？见证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聚会，都有主的同在，问题就是神的见证在哪里？今天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能不能让世界看见说，这个就是教会？如果是身体的话，身体是不可能四分五裂的。他们的确是很痛苦，但是他们仍旧在一起，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分开，你赶他都不能赶走。弟兄姊妹，这件事在世界上看不见的，这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看见主所要做的，你我就知道说，不错，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改革运动，借着加尔文，借着茨威里，借着马丁路德，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后来你看见吗？的的确确教会四分五裂。所以到了19世纪有一个弟兄运动，接着有一班弟兄们也把他教会带回什么？带回到耶路撒冷。那现在不要忘记，是从被分散在万民中，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做合一的见证。每个聚会都有主的同在，但不是每个聚会都是神的见证。有很多的聚会是完全为着方便而聚会的。在纽约，你不会讲英文，所以你方便的缘故，你用温州话聚会，你自然有一个聚会，这是温州的聚会。等一等，香港人说，不，我们只讲广东话，我们温州话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我们为了方便的缘故，好了，我们有一个聚会叫做讲粤语的聚会，然后有台语的聚会，这都是为着方便的。因为你聚来聚去聚久了以后，如果一个不信的人来到你们中间，当地人他根本听不懂，他就不能够得救了。所以这样的聚集有主的同在没有错，但这样的聚集能代表见证吗？这样的聚集能给人看见说，这是主所要的吗？这是基督的身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有个聚会，你不能说只要奉主的名聚会，主的名都在他们中间。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在世界上应该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给大家看见说，虽然尼布加尼撒把城墙全部烧毁甚至拆毁了，这是世界做的事，这不是我们做的事，我们不承认这件事。所以保罗不是说吗，你们本来是肉体的，现在还你们还是没有长大，还是属肉体的。你们有人说我是保罗，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这不是像世人的样子吗？世界上怎样，教会也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世界巴不得这个城墙不在的，只要教会分得越多越好。不要忘记每一个聚会都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能够说这个聚会是代表主的见证，我们愿意站在合一的这个，愿意站在一个合一的一个立场上，我们一同奉主名来聚集，我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当你真的这样做见证，让人看见说这是身体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 这就是每一个地方的那个灯台。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尼西米所对付的是墙的问题。所以我再说一遍，你以斯拉记也好，尼西米记也好，先是祭坛的恢复，然后呢是圣殿的恢复，然后城墙的恢复。所以一个是指着十字架，一个是指着教会，另外一个呢指着见证。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主的同在，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为主做见证吗？个人是如此，如果个人不诚实，个人在那里整天在那里欺负别人，然后这人怎么样，一点不合乎圣徒的体统，我们当然不能为主做见证。我们还有生命，没有错，上天堂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问，我这个人是见证吗？我们是光是盐，这是应该做的，我们是主的门徒没有错，但是你这样做，你这样行，很多事情世人说我们可以做，你们也做吗？我们可以这样吵架，你们可以这样吵架吗？弟兄姊妹，世界上要看的是你是不是光，是不是盐。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大家忙着要主的同在，只要有聚会，只要我能够有那么多人就好了，我就很高兴了。但是问题就是，当这个世界黑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照亮他们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城墙的恢复，这就是见证的恢复。然后第十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遵守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看见吗？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弟兄姊妹，你就是在天涯海角，就耶路撒冷来讲，你就算在开封，你就算在纽西兰，感谢主，你看见吗？1948年的时候，主果然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他们从天涯海角把他们召集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归向神，如果我们谨守遵行他的诫命，我们这些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主说他也必那里把我们召集回来。召集到哪里？召集到十字架那个翅膀底下。我们的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十字架那个两个翅膀是永远张开的，感谢主，我们能够被召聚回来，那么这个就是合一的见证。下面说带我带到我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所以你看见见证，神的见证不是你的选择，也不是我的选择，那个见证乃是神的选择。所以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所以这个祈祷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祈祷当然是求你把我们从天涯海角召聚回来，带到你所选择立你名的居所。所以如果是居所的话，那当然指着圣殿，也指着城墙来说的。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是根据神的心意来祷告的。但是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他读这段话的，他没有引巴比伦那一段，他特别是引到被分散在万民中，然后虽在天涯海角也把我们召聚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在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酒证的。然后下面呢，他就到了王面前。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你看很清楚，今天我祷告求主给我亨通，我明天因为我是酒证嘛，我就这样，我上班了，那么我就站在王的面前，这个故事就发生了。错，如果读圣经的话，从祷告那天开始，你祷告说求主给你亨通，就是能够使你仆人亨通，在王面前蒙恩。神啊，我感谢你，我能在你面前蒙恩， 但是现在我但巴不得我能在王面前蒙恩。这就是这个拿俄米教媳妇这个以斯帖的祷告。你看见吗？不错，拿俄米和这个和以斯帖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的确蒙恩的蒙恩。但到底他们有没有东西吃？到底他们能不能这个生活在家在伯利恒能不能生活？他们需要什么？不只在神面前蒙恩，也要在人面前蒙恩。所以感谢主啊！果然圣经说我说路德呢，恰巧就到了伯阿斯的田里。感谢主，那个恰巧太好了。那个恰巧证明什么？证明现在路德可以在什么，在这个伯阿斯面前蒙恩。所以许多故事的发生不要忘记，不错，一面你需要祷告在神面前蒙恩，但另一面你要记得要在神在王面前蒙恩才可以。但是我们的做法是，只要有负担了，现在我祷告都对，的确你看完全根据神的话，我明天就这样做了。没有，他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亚达薛是二十年基斯流月，那个时候他听见那个消息的，那是十二月份的事，那是这个在犹太日历里面是第九月，我们的犹太月历跟这个什么太阳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到基斯流月，那是什么？那是第九月，就相当于我们的十二月。所以呢，等到这个尼西米来到王面前是在尼散月是正月。所以你想想，从第九个月一直到正月，换一句话说，从十二月一直到四月份，你看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月？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秘密，有没有人可以把他的负担能够一直藏在心中，可以藏那么久的？所以这个就是尼西米的心路历程。我们看见他有主的话，我们也看他祷告，希望能够在王面前蒙恩，但他不是今天一祷告他就站起来了。你可以看得见这中间经过多少个月，然后他才站在神的面，才站在王的面前。所以他说我是做九正的。那么到了亚达薛斯是二十年尼散月的时候，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九正是个很特别的行业，九正是个很特别的服侍。因为那个时候在古时候呢，做王的都是怕有很多人要谋害他们。那么在古时候你知道篡位的事情很多。所以现在你需要有一个人保护你，有一些人需要你旁边服侍。所以做酒证的就是当王要喝这杯酒的时候，一定是酒证先喝的，如果有毒的话他一定有问题的。但是呢，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如果这个酒证就是要谋害他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脸色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见吗？他不管怎么样，他的脸色是一直一天到晚都是很喜乐的，那这样的话呢，王就能够放心。所以一个做酒证的人是常常强作欢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的痛苦他不能显在他脸上。因为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但是你做酒证，你稍微一点的表示就很可能就没有命了。所以你看等到这个王一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于是我甚惧怕。这是当然的一个反应。因为你看见果然被他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么多个月，这么几百天，可以说几乎几个三四个月的时间，你看见他一天到晚在主面前，你可以知道是那个负担越长越大，越长越来越厉害，那个哀伤那个悲愁很自自然然的显在他的脸上。他是一个会强作欢笑的人，所以他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不要告诉我说他素来没有痛苦的时候，当然有痛苦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我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因为他如果要他的命的话，他怎么样都不能露出一点的羞涩，一点的不喜悦，一点的难过都不行的。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痛苦太深了，那个痛苦太厉害了。 那个痛苦深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如果稍微让别人知道一点的话，稍微知道一点的话，那我的命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负担，那个重量压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他藏也藏不住。一个能强作欢笑的人，他笑不出来的，这叫做负担，这个叫做尼西米的负担。因着他带着这样的负担，所以后来王能够答应他，你看见没有？因为王看得很清楚，他看人看太多了，若一个人肯冒着他性命的危险，甚至于他里面的哀愁都显出来，那个哀愁一定是太大的哀愁。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所以很自然，后面那个结果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很稀奇，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他就把他的原因告诉他了。所以王问说，你要求什么？他就等这句话。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祷告，我使你仆人恒通，在王面前蒙恩。那弟兄姊妹，今天他等了一句话，就是王说，你要求什么？如果王要求什么，你马上告诉他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尼西米身上不是这样。当他王问他说，你要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所等候的一刻来到了，他应该有立刻的反应，他应该马上就说，我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不是吗？很清楚的，现在很清楚，连王都开口了，你要求什么？他应该马上讲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你使命，我们能这样吗？我们的反应都是本能的反应，当一个人敲我们膝盖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弹起来。所以当一个人说，你要什么？弟兄姊妹，你积蓄了那么多天的愁苦，你积蓄了那么多天的那个忧愁，你那么多的重担，你为什么不立刻就告诉他呢？所以弟兄姊妹，当尼西米和人来往的时候，他同时候他与天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尼西米。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们知道，当然他不能默祷很久啊，默祷很久就不行了。所以当然那个时是不知道几万万分之一秒，但是不要忘，那是最甜美的一刻。当你和人来往的时候，如果有几万万分之一秒是默祷天上的神，弟兄姊妹，事情还是发生，你那个谈话还是继续下去，但是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下面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这是他的负担，这是他的计划。现在他把他的计划让这个王知道了。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所以圣经学者他们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王后啊，因为后面事情很顺利嘛，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人认为说这个王后应该就是以斯帖，因为以斯帖呢可以说是这个亚达薛斯的祖母那个级的，那不一定他是亲生的祖母，不一定，但是起码，所以也许那个时候以斯帖呢，主既然把他放在宫中，放在那里，当然有他的美意嘛，一面是叫当哈曼掌权的时候，哈曼几乎要歼灭整个以色列的时候，你看见整个转了，整个扭转了，转悲为喜。那另外一方面，当最重要关口的时候，现在尼西米要去重建城墙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个人十分相信，如果你说这个是王后，我不会觉得稀奇；如果这是以色列，我不会觉得稀奇。在神来讲，神老早在宫中已经摆了一步棋，那一步棋因着以斯帖的缘故，你看见他们有了普尔节，转悲为喜。你看本来应该整个以色列人就没有了的，但是现在你看见蒙保守了。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城墙真的能盖起来的话，当然需要王的蒙恩，但是你可以看那些神的手，我们不知道这是和不是，我们不敢那么说，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王后应该就是那个太后，应该就是可能是以斯帖，我觉得是可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果然 神给他一个亨通的道路。那么感谢主，那么终于呢他就到了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他住了三日以后，他夜间就起来了。他很可能一到的时候就在大卫王宫那一带，那个遗址，我说的是遗址，大卫的王宫还有大卫的后裔啊，包括什么西西家了什么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大概是在那一带。那么那个古门呢，就是你要到大卫王宫去的话，如果从西边过来是一定经过古门的，所以呢他是从那里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他就往南走，就到了粪场门。粪场门就表示你快到了这个西伦，去快到了这个新嫩谷，就是耶路撒冷南边有个谷叫做新嫩谷。那么还那么然后就到粪场门那一带。粪场门我们说过了，就是所有的垃圾都是从那里倒出去的，都从那里倒到新嫩谷去的。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讲的地狱的时候，我们知道，所以主就用那幅图画，因为新嫩谷呢很多的垃圾，所以呢很多的虫，而且要用火来烧啊，就卫生的缘故，所以主就用那个来做形容，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这个就叫，这个就是新嫩谷。所以到了新嫩谷，所以你知道有垃圾，所以才有粪场门嘛。但是在到粪场门以前呢，你会发现说那个地方呢是三个谷交游的地方。一个呢是希伦西谷，希伦西谷刚好是在摩利亚山跟什么呢，跟橄榄山中间。然后呢另外一个谷就是我们说的中央山谷。那这如果大家看这张图的话，我们晓得说这个这边是希伦西谷，那么这边呢就是中央山谷，因为这边还有个山叫做西山嘛，一个东山叫做西山。那么希律王宫在西山，那我们知道几个博士他们跑错了地方，结果跑到西山去了，跑到希律王宫那里去了。那么但是我们这一次讲这个尼西米耶路撒冷主要种在这一块，种在这一块。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它就从谷门就出来了，然后呢就往南走。那么因为到了三个谷交汇的地方，那三个谷交汇的地方是最低的地方，而且不要忘记啊，那地方的天气啊就好像亚热带的气候一样。所以呢所罗门的园子王园就是那一带。如果大家读这个传道书，尤其读歌中之歌的话，那么尤其讲到在苹果树下那一段的故事，不要忘记那个就是沿着这个希伦西谷下来，希伦西谷下来一直到三谷交汇的地方，那个可以说一片最美丽的地方。但是起初是王园，但是现在呢本来那个井叫做隐结井，结果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野狗井。因为到处好像都有野狗，所以给我们看见那是荒凉的景象。然后呢他就沿着西而上，沿着西而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沿着这个希伦西谷往上走，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水嘛，希伦西谷沿着那个水往上走，然后一直往上走，最后绕一圈就回到什么谷门来。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祷告是一件事，明白神的话是一件事，现在他亲眼看见那个毁坏的城墙，尤其到了粪场门，他果然那个景象就像别人所告诉他的一样。所以不要忘记了，他没有告诉别人，因为你所得的启示，因为你的祷告和现实很可能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有的人他完全凭着他自己所知道的，他就在这里帮助别人，就在告诉别人。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他暗暗的观察整个的情形，所以他大概的走了一遍。那么两个地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什么呢，就是一个地方就是粪场门，这里很明显的门被很明显的看见说城墙拆毁，城门被焚烧。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结果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所以可见什么，可见都是石头，可见那个城墙被拆毁以后，所以遍地都是石头，那么石头堆到一个地步，你根本过也过不去啊，过也过不去。所以那个多半都在这一方面，都在这一带。所以他这样绕过一圈以后，他大概有印象了。 然后呢他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问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负担只有尼西米跟神知道，只有他知道，从祷告到主给他话，然后到他站在王这个做酒政站在王的面前蒙恩，然后一直到了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然后一路上他真的巡逻了一番以后还是没有告诉别人，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那是个晚上，所有人都睡了，没有人知道尼西米做什么，所有人都睡的，只有尼西米是醒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神的旨意要做什么，所有人都不知道说现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那天晚上都睡他们的平安觉，那他们醒过来以后才发现说耶路撒冷要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没有睡觉，有一个人当别人睡觉的时候他能够知道哪一块哪一个地方是最需要工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尼西米的工作。然后我对他们说，他开口了，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就这一句话够了，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不知道有多少军众，许多时候我们的话太轻浮了。如果你真的有几个月活在神面前，如果有个负担压在你心头，而且经过一个晚上你巡回过了以后，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光你醒过来，不光你知道神的旨意，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行，我们这张口不行，你看见吗？我们里面蛮有这负担，但是我们一讲我们讲不出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负担交出去。但是这里你看见不一样，所以为主说话的人要记得，那个口是不是金口，不是看你会有没有口才，是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到底经过了什么。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真正为主说话的话，真正站在讲台上为主说话的话，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伯利恒，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叫我们的话里面叫人能遇见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怎么降生在伯利恒呢？他的母亲一定要经过生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尼西米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主给他一句话，这句话带着权柄，这句话你看见一定有结果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学没有用的，我们知道讲到复兴的时候，讲到这个，你看见摩尔维亚复兴是因为他有24小时48个人轮番进行祷告，那我们年轻的也这样做过，也找48个人，那复兴都不来的。原因你可以照做，一点没有用的，你不是那个人。你如果真的要复兴的话，你这个人要像那个人才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经过生产的痛苦，现在一句话就可以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教会仍旧分裂四分五裂，你不管讲多少的理由都是我们的羞耻，都是我们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讲到教会分裂，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对的，你看见吗，他们出去了，这是羞耻，这是我们的凌辱。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我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够了，弟兄姊妹，尼西米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些人能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有这些人都起来建造，他们建造这个城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 尼西米怎样活在神面前，你看见他的负担不可能传递到一般的人身上去，结果官长也好，贵胄也好，他犹大平民、祭司，还有他们都在睡觉，他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只有主知道，只有尼西米知道。现在呢，等到尼西米一开口，他那口真是金口，那句话不再有多少斤重，那句话不止讲了，砸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山工。好了，这就开始第三章，这就到了很重要的一章。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第三章呢，普通人因为太多地名了，太多什么了，所以大家很快就跳过去。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最宝贝的一章，这几乎等于是灵魂。如果你光讲城墙是分别的话，那很简单，是圣洁，那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就讲一道墙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反正就是分别就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它墙很矮，但是起码有一道墙啊，这是没有错的。那么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要告诉我们这里转弯什么门什么门什么门，告诉我们是二道门，而且正方形的，这边三个，这边三个，这边三个，那就完了嘛。但如果现在圣灵光给我们说是墙或者这样那样的话，那么就这么简单就好，何必那么啰啰，好像啰啰嗦嗦，对，我们不可以讲圣灵啰嗦。但是呢，你看这么复杂，从第三章讲那么多，弟兄姊妹，你真的读完以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负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主的话，第一个你先把事实把它抓住了，然后圣灵才能启示。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嘛，有什么了，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不，你如果真的在这里明白这里面，你明白这里的这里所讲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他很有道理的。那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给大家一份讲义。那么这个讲义希望大家回去呢，一面你读，一面你可以参考这个讲义。那么然后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讲到，我想这个最重要的一张图，当然最第一张这张图是最重要的。那我手里的是彩色的，你们是不是彩色？但不要紧。那么但是不要紧，现在要紧在哪里呢？就是说，这是整个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墙。我们讲过，耶路撒冷在被罗以前有大卫的耶路撒冷，那就是下城；有所罗门的耶路撒冷是上城，因为整个城是盖在锡安山上的嘛。那么这个锡安山是慢慢倾斜，一直斜到那个山谷里面去，所以靠着山谷最近最靠近那个山就叫做锡安山。那么然后慢慢到圣殿那个地方呢，就已经到了圣殿山了。所以呢，那么慢慢往上面那一块，靠近圣殿那一块呢，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的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被罗以前，我们在这边还有叫第二区，那么就是西山。那么那里呢，本来也有城墙的，不过因为毁坏的太厉害了，根本不可收拾。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呢，这个整个尼西米呢，只能退而求其次。我现在不能再讲大了，讲大是过去是大的，现在呢宁可小，但是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说，这个尼西米的耶路撒冷啊，是赶不上被罗以前的耶路撒冷。因为第一个起码它没有西区，没有第二区，因为第二区是完全不可收拾的。那么还有呢，有两个拐弯之处，你看见吗？这边右边这个被城墙过转弯之处。所以可见呢，那个城墙慢慢往里面弯进去，本来应该一直往前走的，但这个墙不能再盖了，因为那个连牲口都过不去了。所以你看见吗？为逼的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城墙怎么样往里走，所以才有城墙转弯之处，城墙转弯之处。那么感谢主呢，一些考古学家把这些转弯地方找出来了，而且测量他的用碳14测量，那果然是尼西米那个时候的城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很清楚，本来呢大卫的保障是在城里的，结果你就看见说，等到尼西米盖城墙，他把大卫的保障就盖到外面去了，所以很明显这个城墙缩小了嘛。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小就是不好， 因为这是小事的日子。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但它里面充满生命。今天人要打，今天希望说不光一个地方有聚会，最好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大家在一起，人越多越好。怎么知道有主的祝福呢？如果超过2000人，超过3000人，就代表主的祝福。弟兄怎么没有说贝罗以前是大的，贝罗以后，如果真的要恢复城墙，你真的给人看见是一个的话，弟兄姊妹，很明显它比从前小得多了。第二，这一座城它跟巴黎、跟香港、跟上海不一样，这一座城所以华美是因为有圣殿。我们说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城墙代表神的华美，所以以色列的华美神把它丢在地上，那么就是指着这个见证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个圣殿呢刚好怎么样，就在前面这个正方形这一块，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广场。所罗门圣殿广场是正方形的，是500×500，那现在考古学家果然证明是500×500，他能够找出那个时候剩下那些石头，那石头都是，所以能够证明是500×500。所以呢，大家看这个，等到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建造。所以整个的工作从哪里开始？从羊门开始。羊门从哪里开始的？从北边开始的。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个最北边不是有个羊门吗？那么羊门呢，不光是城门，羊门也是殿门。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所有的工作是从羊门开始的。什么叫羊门呢？羊门就是那些要献祭的羊，特别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家家户不是要有一只逾越节的羔羊吗？不是吗？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告诉我们说，他说过节的时候他们大概要杀25万只的羊。25万只的羊大概就是有100万人口，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个，所以从什么时候？从中午几点钟？从中午这个12点一直到下午3点钟，就是我们主刚好钉十字架那一段时间，那么就是他们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呢，这个羊在哪里宰杀的？当然在祭坛那里宰杀，对不对？那么这个祭坛就是我们这里所说，你看了吗？这上面有圣殿，然后有祭坛画在那里。那么要在那里宰杀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羊从哪里来的？羊当然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么羊一定要赶到圣殿，从哪里进去？一定从羊门进去的嘛。所以明白吗？那么现在凡是被羊从门一进去，那最后怎么样？最后一定被带到哪？一定带到祭坛那里去嘛。所以大家现在明白那句话吗？我们的主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怎么经过宰杀之地的？是经过羊门。所有的羊经过羊门，他都知道说我要被带到宰杀之地。所以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撒旦恨恶十字架。所以如果你看整个耶路撒冷城墙，右边东边的，因为有悬崖，因为很深的河谷，深，你如果大家去过你就知道，那是很深的一个谷，那是希伦溪谷，所以那个悬崖很自然就是一个平挡，敌人根本打不进来的。所以巴比伦军队从来没有从这边过来一定打拜登，罗马也从来不从这边过来的。那这边呢也是山，中央山谷，南边呢也是谷。所以大家知道说，全耶路撒冷最脆弱的地方，如果这个巴比伦要打的话，第一打什么地方？一定打北边的嘛。果然一点都不错，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们来攻打的时候， 他们是从北边打过来。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中讲的中门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士兵呢，他们巴比伦士兵呢刚好就在那里休息嘛，所以这个那刚好是在这边过来一点，在西山这边。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敌人一定从这边过来，所以整个城墙最好像是最脆弱的部分。仇敌第一个要攻击的不是东边，不是西边，不是南边，因为他知道不行的，这个地方都是最坚固的，所以好像最脆弱的，最重最脆弱，最容易受敌人攻击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北边，最北边。那么因为从阳门一进去就到了圣殿，就到了祭坛，祭坛所代表就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你可以看见世界上的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在许多人来看十字架是愚昧，在许多人来看十字架是软弱，所以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整个的世界如果今天要攻击神的儿女，他第一个不是攻击你，他第一个一定攻击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今天我们所碰到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但有一件事要记得，今天如果教会要起来为主做见证，如果城墙要恢复的话，你特别要注意的是阳门，你要守住的是阳门，这所代表的乃是制作十字架的工作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大祭司还有所有的众祭司，他们家住在哪？他们家住在东边，但他们的工作在哪里？他们的工作在最前线。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就是因为圣殿在那里，而且这个城门就是圣殿的门，所以敌人一进城门，从北边一进城门就进到圣殿。所以你要记得，今天如果他们要来到这个所罗门的王宫，你去看圣经里面，每次把王宫都烧掉了，但不要忘记一定怎么进来，一定这样进来。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在圣殿的南边，那就是所在的地方，就是所罗门的王宫。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很清楚，如果现在他们把王宫火烧起来了，你知道这个圣殿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说，整个仇敌攻击的最中心点是什么，就是北边，就是阳门。所以后来果然真的尼布加尼撒王来了以后，不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他们放火烧整个的城吗？那么很稀奇的一件事，他们当初毁灭的最彻底的就是北边。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萨克建造。然后第三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栓和双锁。然后第四节，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讲建造，后面讲什么？修造。然后你从鱼门以后，请记得，从鱼门以后一直到最后，你若有耐心读到最后的话，修造修造修造修造修造修造，一直到最后的什么意思？修造的意思就是说城墙没有全部倒掉，所以现在你把它盖得更完整一点。如果讲建造什么意思？拆得光光光光的，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圣经从来不浪费它的笔墨。你回过头去看第二章第八节，你知道当他在王面前蒙恩的时候，他说他求王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 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因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看见这个木料做什么的？是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什么叫做属殿营楼？跟殿发生一起的营楼是什么？就是这里的哈米亚楼，还有什么哈南叶楼。因为这里全部被摧毁了嘛，所以现在需要什么？需要在王面前蒙恩，给我的木料是最好的木料。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被摧毁的最厉害，完全什么全，所以什么都是重新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木料是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还有城墙。所以这一代的城墙所有的材料就是根据他在王面前蒙恩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材料。那至于其他的呢，修造就好了。所以表示说这里有个破头，那里有个漏洞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福音的仇敌，他如果要攻击神的见证的话，请大家记得最彻底的、最要瓦、最彻底的是什么呢？就是北边这一块最清楚的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尼希米要来恢复这个城墙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块从什么地方呢？从阳门一直到鱼门的这一块，这整块全部都是新的。换一句话说，可以说敌人尼布加内撒王毁坏的最彻底、最彻底的。那不止如此，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东边？东边呢？你看呢？我在这里顺便要改正一下，我们这里东门呢是放错了，东门不是这个，东门不是应该在这里，东门应该在哪里呢？东门应该是就是圣殿里面，你看最角角不是有角楼吗？上面是黑的，表示已经向考古学发现了，然后在下面又是黑的，那又是个门，那个门才是东门，那个就是今天大家所知道的金门。金门，那这个门呢？不要忘记，这个门是圣殿的门，叫东门。所以呢，普通读圣经的人，如果你去算这个尼希米第三章所有讲的门的话，刚好12个，所以很高兴，城门呢一共是12个，其实呢是11个。其中的这个东门呢，是城墙的门，是殿的门，就整个殿的那个墙的门。不是那个不是外面的城。那么这个外面城墙的门呢，不叫的殿门，叫的是不叫金门，叫什么？叫哈米弗甲门，叫哈米弗甲门。所以你看得出来啊，在这个殿的城墙之外，不是又有了个什么呢？就有了一个城墙。那个墙呢是城墙的，那个是城的城墙，就是耶路撒冷城墙，不光是殿墙，那是城墙，不是殿墙。所以呢，那块殿墙现在考古学家找到一部分，前面一部分金门那边都找到了，但后面不见了。那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一部分的城墙是罗马主后70年，他要把耶路撒冷围困的时候，他不是把整个橄榄山的这个树通通砍光吗？然后他就用这个所有的树来建筑工事，就是把这块墙通通拆掉。那这个不简单的，这个是盖在悬崖上面的，整个的城墙通通拆掉。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这一块是完全暴露在世界里面，这是巴比伦做的，这是第一次被掳。然后这一块东边是完全在按理来讲是不可能的，结果罗马又把它拆掉了。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人以东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那个就是应验了圣经，就是应验了这一段的预言。那个最后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当罗马当时拆毁这些城墙的时候，是以东人真的在旁边敲边鼓，一点都没有错，这个预言都很实在的应验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说尼希米所知道的耶路撒冷是这样的耶路撒冷。但是问题就是经过两次，一次是巴比伦，一次是罗马，你看见吗？可以说这个整个城墙几乎是拆得光光光光，没有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你找不到，你一看就看到金门。严格说来，这个早期的时候不是，早期的时候这个城墙在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哈米弗甲门，然后呢从那里有个楼梯上去，再碰到金门。 那金门进来以后呢，那么圣殿不是有一个门进去，那叫美门，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门啊。所以这个东门呢，是跟这个圣殿里面南门跟西门是一组的，所以不是城墙的门。所以呢，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一定把这个改过来，就是把东门要改里面去。所以呢，按道理来讲，应该是12个城墙是普通独圣，所以到现在独圣经大家都以为12个城墙，那其实呢是12道门，其实应该是11道啊。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如果真的要算12道的话，那就是你要这道算进，就是说除了哈米甲福甲门之外，那个就是殿里面那个门金门算进去，那也是12个。不过这里面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这边三个，那边三个，那边三个，那边三个，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尼西米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当他们起来的时候。所以你看第三章用整章的圣经呢来描写它。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不过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回去啊，今天晚上你们好好把这一章多读几遍，因为你拿了个地图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嘛啊。那我给大家一个暗示，我你们算算看，这里一共动员了多少个工程队。这个我们这是一个人，一个工程队是包负责一个门，一个城门的，还有一个工程队是负责一片城墙的。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你看圣经里面是说啊，这个其次表示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挨着一个。所以呢，这个整个建造从北边这样到西边，到南边，到东边，最后再回到阳门，很清楚的。所以呢，你们照着这个讲义，你们试着这个试着看看，你们一面呢，你看到底有多少队，多少群的一般的人，就是说这个是很大的工程嘛。那每一个扇门都是几公尺高的，那么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所以你看就这里有耶利哥人，几百个人，最少几百个人，因为他们当初耶利哥从回到耶利哥人回来就几百人嘛。现在经过80年人更多了，结果他们就负责那片墙，那片墙呢就是负责从这个哈南叶楼一直到鱼门那一块，有一块你知道就是耶利哥人他们在那里做，他们是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的。所以如果大家稍微估计一下的话，你就知道到底这里面有多少个工程小工，就是一个是一个工程，一个工程队，一个工程队嘛。那么到底这个都是土木工程的，然后他们怎么样，你看见一个一个 一个人做一段，一个人做 一群做，一个单位做一段，一共单位做一段。所以到底有多少个单位，我们明天要问问大家，我们看看这个答案是不是一个。那么要很小心。那么还有我顺便说一下哈，如果你算这个单位，我现在给大家一个例子哈。第六节比方说，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这个算一个单位，因为一个工作算一个单位，好不好？你不要把它当也算两个，因为你这样两个又多起来了，那太多了。因为有的是好几个挤在一起，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灵把他们放在一起，算是一组，他们只是负责这一部分。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好好的根据这个资料，今天好好先默想一番，也许明天我都不需要再讲了，你们可以上来讲。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巴不得呢，这一章圣经能向我们开启。那么更重要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个应用，属灵的应用很重要。那么到底这里属灵的意思在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用全本圣经解释它才可以啊。像鱼门为什么是鱼门？为什么是以法莲门？那么这些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需要什么呢？这需要主自己的话来解释它。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常常觉得不配，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是你却准备好把这些话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既然我们得着这些话，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起来响应你的呼召。当你说来吧的时候，我们愿意起来答应你的呼召，因为你原来呼召我们归于一个身体， 所以但愿我们这些人被成全以后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这一次的信息，主啊，能给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主啊，当时你怎么样借着尼西米带来一个莫大属灵的复兴，你今天在你回来以前，我们也求你做同样的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求你兴起更多像尼西米这样的器皿。我们告诉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差遣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们